欢迎收听伏羲与夏娃，我是段黎珠，
我是 Coco 马。
就是 Coco， 我昨天早上有一个小时我都沉浸在这个愤怒里，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一般我都会习惯每天刷一下新浪的头条嘛，微博头条看到一条那个银行高管的孩子就是让父母去把猫领养了，然后他自己就去虐猫，还把虐猫的照片就是发到网上。一看到这种虐待动物的新闻，我一腔愤怒都不知道应该投射到哪里去，就你根本无能为力，是吧？
对，我明白，因为其实前一段时间我记得我也在网上看到有那个好像就是五一劳动节吧，就还有一个男的把他的老婆的狗狗给当场摔死了。对，
好多这种新闻，
好多人真的就是也不知道是天生坏还是什么，怎么对宠物有这么大的敌意。
小动物就是宠物在星盘上都是看奴仆宫的，就像我们的仆人一样，就很多人现在把小动物当孩子了，但是一般来说是看奴仆宫。因为一个宫位代表的事情可以有很多种，比方说代表孩子的宫位也代表着浪漫的恋爱，所以一个男人的老婆怀孕的时候他为什么很容易出轨呢？就是因为他的孩子的宫位在那段时间高亮啊，那所以他就特别容易有这种风流韵事的机会，就犯错误的概率就会高啊。那同样的，其实奴仆宫它除了代表宠物，也代表我们在工作中那种跟我们同级别的同事，或者是跟我们一起学习某一种技术的同伴，就师兄弟，还有就类似于服务我们的那些乙方，就是如果我们是甲方，那种乙方都可能是看奴仆宫的。我们出去吃饭啊，那种服务我们的服务员或者快递小哥也可以看奴仆宫。奴仆宫也代表着我们的日常的身体管理，就是我们的作息啊，我们的身体后天的身体健康。那它同时又代表宠物，当一个宫位它出现了一些问题，比方说你的宠物生病了，那同一时间其实你自己可能跟同事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紧张。就是当一个人去虐待自己的宠物，去抛弃自己的宠物，那他就是人为的去破坏自己的奴仆宫，那你就是自己去破坏自己的健康，自己去破坏自己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有一个比较流传的很广的说法，说看一个人对服务员的态度能看出他将来什么对你的态度吗？就是那种
对对对对，是的，
对、
嗯、
但是其实你看一个人对宠物的态度也能看出来这个人就是他对乙方，他对他雇佣的人会不会很友好还是苛刻。
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其实我就插个题外话、因为学剧本的时候这个可能也是有些时候是个人设的时候，你就是、啊、这个人很龟毛，然后对下属很吹毛求疵，就经常会看这个人可能看到那个小动物就会躲嘛，就是各种对动物过敏啊，然后会啊什么的。那其实这个如果是印在星盘上，它也是一个很符合人设的一个设计。
有一个这样的观察，一个人他如果把东西弄得很乱的话，这个人其实是养不好宠物的，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奴仆宫的领域，他的这种基本的生活日常管理他都做不来，这样的人他也不适合做行政工作。奴仆宫就是如果从工作上看，它也是代表一种执行类的，就是服务类的工作，很多公司的 HR 一些行政啊会计都可以是归入奴仆宫的。
哦，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以后找这个下属什么的还是得先看会老板的话。
对，对，我分享一个就是个人的故事啊，就是这个我从来不愿意讲，就是也是一个教训，就是我其中的一个狗狗是从我曾经的一个工作搭档，那就是收养过来的，就是他自己拿回来之后养两天不想养了，那就反正我就赶紧接过去，这事就完了。那当时我跟这个前搭档都是在同一个平台上班，那从级别上来说我是他的上司啊，我们是分工不同，然后性格跟能力完全的互补啊，就是而且有一个非常深的互相信任跟互相包容的基础在的。那之后就是我们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我就是去从事编剧创作去了，他就是去当影视制片，然后几年没怎么联系啊，直到去年他邀请我写他自己的一个项目，那我是还是比较爽快的就答应了，虽然当时我 已经有点不想接活，但是考虑到我们曾经有那么成功的合作啊，就是友谊还是在的，钱也没给多少，因为我也没有特意要高价，也要不起了，反正就愉快的开工了。可是就是在这个项目创作的过程里，就是啊，整一个过程都是相当的混乱无序，而且是他是不愿意负起这个责任来的，而毕竟是他的项目啊，就是他得负责，但他不负责。那后来也是就是闹得挺不欢而散的，就是我去年有大半年的时间都浪费在这个项目上，但是就是他们到现在为止都有一笔很大的稿费没有给到我，而且他也没有给我做任何的解释，我也没有太多精力再去一直追杀他要他付钱啊，就反正先这样吧。就是事后我有对这个事件进行过很深刻的反思，就是我会问自己，我都会看星盘了，为什么还会踩进这个坑？其实这个前搭档他的一些性格上的缺陷，还有他工作上的一些坏习惯，我之前就是也是已经了解了，毕竟合作了那么多年。至于我的一些性格上面的缺陷以及我的工作态度，他也是相当的了解，就是这里头有很多的差异，但是从来没有因此而出过事故，也没有闹出过很大的矛盾，可以说就是我跟他过去的合作还是相当美好的。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我觉得是因为我在给他兜底，还有我们整一个团队也都在给他兜底，而且毕竟我们只是上班，我们只是完成各自位置上的工作，那当我们各自独立出来为自己做事，叫也叫创业吧，那每一个决定其实都是有后果的，而且都是要负责任的。而且就是现在合作地位不一样了，现在是他是甲方，我是乙方，那就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了他作为甲方的那一面，这也是我没有预料到的。那其实用星盘思维，一个不能对宠物负责任的时候，当他当老板或者做一个项目的甲方的时候，他自然也很难对他的员工或者他的乙方就是负责任啊，只是我就没有往那方面想啊。而且就是我也不得不承认，即使有了星盘工具，我还是有很多看人的盲区，尤其是熟人，就是所以人很容易是被表面上的这种人情啊，这种会蒙蔽，因为每个人都有弱点嘛，你自己也有讨好人格，也有一些侥幸心理啊，怎么怎么样的，那就容易蒙蔽啊。所以我自己看星盘也是，我看熟人的话总好像差点就是没有看陌生人看的那么好，其实有时候我自己都能
明白，
我自己其实都有点知道，其实有些东西我看到了，但是我一表达我就可能没有说到那个位，或者我自己有点不愿意往那方面说，这就是因为碍于人情的这种什么。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在通灵的时候会不会越是熟的朋友就你越不敢说出真相？
其实因为你看，我其实有帮你的狗狗做通灵，然后对，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因为我其实很包括给我的家人做通灵的时候，我是最紧张的，就是向大人证明你会有这个、就是、
能力，就是你需要证明你有很怕就是在熟人面前就是
露怯或者出事、就是说所以多少就会容易有这种明明感知到了，但是觉得这不可能，因为我对这个人太了解了，他这事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所以就会很小心的会问，也可能是我有说的不对，那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出现，然后就是这会有不自信的产生，然后所以我在做通灵的时候，很多的个案的时候，我其实是不需要对方跟我讲他的背景或者他是做什么的，然后我就什么都没有，就是这样子跟我连线，然后今天的这个获得的信息是什么，那我就会直接告诉对方，反而这个是最没有任何的小我的这种蒙蔽和就是个人的这种猜测在里面，反而这个是最准确最直接的。
那我看星盘跟你的操作方法就不太一样，就是做不到张口就来，还是需要对方提供一些他个人的客观的信息，这样我才能结合他盘上的一些趋势，然后给到他做一个人生的建议。因为就是同一个盘显化的可能性有太多种了，就是你不给我一个定位的话，那真的是大海捞针。
我明白。
那咱们还是说回宠物吧。话说你看到我家狗想吃面条那个画面是怎么样？我觉得太逗了，你再描述一次吧。
就是跟你家的狗狗那个多尔衮，就是多尔衮有八
啊，
起两只狗狗嘛。
对，就是插播一下，插播括号介绍，多尔衮是我的拉布拉多。本来还想给他们用化名算了，已经暴露了他们的隐私啊。没事，多尔衮是我家的拉布拉多，他今年已经9岁了。那巴喜是我的第一个狗狗，它是一个比熊，巴喜已经11岁了。前两天我抓着 Coco 给他们通灵了一下。好，括号完毕啊，你继续说。
对对，其实就是宠物通灵，一般就是如果在那个主人有一些想要了解到我们的那个宠物想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或者是对一些就是环境的适应，或者是一些突然的变故有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需求吧。因为我自己也是常年的养宠物，然后也是，所以我其实也是很早就是发现，我其实能够了解到这个
你是
狗狗的需求。
你是从就什么时候是突然发现你能跟这些宠物沟通的？
其实我们所有的就主人吧，宠物的主人其实都觉得我们跟我们的狗狗是有心电感应的。我觉得如果今天就是
我觉得我没有啊，我觉得我太不了解他们了。
对，就是就比如说他们可能想出去的时候，哎，那你就会有这种体会，可能最近你就觉得，哎，那他就是你，不管是你的行为上看，还是他的眼睛看你的眼睛的时候，你都说就会觉得有一种爱在流动，这个是挺真实的。就是我相信你跟巴喜和多尔衮也是这样。那比如我那天帮你就是做通灵的时候，我是用视频嘛，所以我看到多尔衮的那一个瞬间的时候，因为是看的是一个照片，最开始是照片，最开始我们是
没有，后来我拍了视频给你，就是那个微信，就是视频通话，你是直接看到他的。
对，但是最开始不是你先拍的照片吗？
哦、是的，
对
的，
那时候是我还没有看他的全身，然后我就看他一张脸嘛，我记得是，然后呢，他身上我是看没有看到全身，然后因为你以前拍过，但是后来我那时候因为咱们也没有做嘛，然后。我当时就是看到那个，我就感受到了一个画面，就是他很喜欢你把手放在他的脖子后面，所以我当时
就真的是的，就是那块肉是最好捏的，用揉揉掐，就是怎么样都可以，太厚了那里那块肉。
对，因为当时我只看到他的一张照片的脸部，其实没有看到全身，然后我也看不到脖子后面有坨肉，我就是觉得他整个人身上，我就感知，我就觉得然后我就跟你说，把手放在后脖子那里是他特别喜欢你做的一件事情，而且他特别觉得你把手放在后脖子是对他来说是一个爱的表现，然后他很喜欢你这样爱抚他，你尤其是放在那儿，对对对，然后。
就听你说完之后，我现在放在他脖子上的这个时间会比抚摸他其他部位，什么肚皮啊，然后就是后背的时间要多很多。
因为他确实是能感觉到你对他的爱，然后呢，这是第一个反应，然后还有一个反应就是我看到一个画面，当时我跟你说，我说我看到就是他咬着一坨绳子，这坨绳子是那个就是牵狗绳，就是他一直想咬着牵狗绳。然后不松手，而且是那种属于咬起一坨来想交到你的手上，意思就是我很想出门。就是我当时只是看到一个意象嘛，就是我看到一个画面，就是他的嘴里有个牵狗绳，而且狗嘛一般就是牵狗绳，就是说咱们出去吧，就出去玩吧，所以他是主动要求出去玩，所以我就也有跟你表达说他非常想出去，他很想跑到外面去，就是想多出去逛逛。
这个好像没办法太能满足他。
对，因为我知道你是公寓嘛，然后可能就是因为它比较大只，可能就不能像平常那么多，但是这个是我当时的第二个直觉的反应
啊。
然后呢
我觉得巴喜的这个特别逗，就是
对，然后因为你跟我说你想嘛，你就说你想知道狗狗们他们缺什么，他们想要什么，然后我当时呢就是
其实我挺担心你听到他们投诉我的。
没有，他们其实特别爱你，然后他们特别的舒服，然后那个在巴喜的时候我就说哎呀，你的主人想问你想吃什么呀，因为我就在内心跟他有，因为那会儿已经视频了嘛，我就看着他们，然后我就看到就是一个画面，就是筷子上有两根面条，然后一个、然后呢一个人手的拿着那个面条，然后他就跟我告诉我，就是我心里的这个念头就是我想吃面条。然后我就觉得 我当时就觉得我怎么跟你说呀，我是觉得这个，因为我狗狗一般就是仔细养的人嘛，都会说，哎，那要吃那个什么狗粮什么，所以我还特别跟你说，嗯，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狗狗想吃面条，
这
而且
个
很
也
馋，
就真
很
的
想。
就很巧，就是因为我上一个月高压写作，然后就是大量吃这个碳水，我就喜欢上了一个小龙虾面的外卖，基本上每天到中午我都要订一份，然后真的很好吃哦。然后每次都是我吃的时候，巴西都会站在桌底上看着我呀。那因为有点辣，我是不会给他。
所以他就觉得，嗯，你要想对我好，就给我吃根面条。
这个我今天准备自己做面条，给分他一点。
对对，嗯，就是他的那个，就是而且我还看到一个画面嘛，就是他很喜欢那种小窝或者蹲到一个窝里，所以其实我当时就跟你说有一个盒子最 好就是他喜欢盒子。后来对，其实我是看到一个纸箱子，就是倒扣过来的话，他是会喜欢钻过去，所以这个是我当时也给你的一个建议嘛，就是说如果，然后，
对，我就准备就是把快递的那种大箱子留一个，看看他到底喜欢啥，为什么他会喜欢有这样一个箱子。
对，其实很多的那个狗狗们，他们的那个主人就是来想要沟通的话，其实就是很希望知道他们的狗狗们想要什么，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情感的这个创伤。其实我的一个同事。嗯，他的那个就是狗狗，就是柯基犬，然后我给你拍过照片，
哦，那只
对，
叫 Daisy 是吧？
对对对对，你还记得 Daisy 的
对，
那个
我记
合
得，看到鬼的那只是 Daisy 吗？
对，因为我其实是，它的主人就是知道我有灵媒的能力，所以就特别带狗狗过来，然后我会先把我的手放在它的身上，就是一般狗狗在我面前都会很 calm，就很安静。然后呢，我就会把手放在他的那个身上，然后他就会在我的那个怀里面，然后我就抚摸他，抚摸的同时，我的脑海里就会有一些画面。那个画面是我看到了一个那个就是维多利亚式的老房子，这是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式的一个那种老房子，就是有点可能有一二百年那种木质的房子，然后有一个走廊是木头的走廊。那个，然后这个狗狗就一直在对着一个人叫，然后那个人不是一个人，是在有点半空当中的隐隐绰绰的一个东西。
那它有
然后
脚吗？就它的全身是完整的吗？
就是它看起来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实体的人，它
就
看
一个
起来更
影子
像是
吗？
影子，对，看起来更像一个影子。是我从它的这个眼睛的角度看。因为我那就很矮嘛，就是因为它是很矮的一只小狗狗，那个我就觉得我自己的地面很矮，然后那个老灵魂就是比我高，然后我抬着眼看，然后它还要飘上去，
那
然
就是你
后我
会
当，
叫他老灵魂，那就是是不是我们理解意义上的鬼
我们如果用中国的这个，就是它是一个鬼魂吧，是一个魂魄吧，然后呢，那个它其实是应该至少是在这个房子当中过世了。或者是我感觉他应该是这个房子的以前的某一个部分的主人，就有一段时间的主人。于是我就问那个他的现在的就是狗狗的主人 Daisy 的主人，我说你是不是住在一个那个维多利亚式的老房子，就是那种木质的？然后对对对，他说我住在一个就是那种就是大家一起分租的一个大房
一
子
个大
里
房子，他租了其中一间这
一
样子，
间。对对，所以他们几个有那种，就是都住在那个老房子里面。然后呢，后来我说 Daisy 是能看到这个房子以前的主人，然后他就有点惊恐。然后我说他是不是经常会一个人在有一个木质的一个走廊的那个位置对着空中叫？然后他就说啊，是的，是的，就是他经常就是莫名其妙的对着那个门那个走廊那个地方就乱叫。然
那
后
你这
呢？
样跟他说了之后，他还能住吗？这房子？
其实没关系的，其实灵体没关系的，因为我们周遭，如果是你要是真的能够有这种比较敏感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周围灵体都在，就有很多很多的灵体，但是它没有什么就是伤害你的意思，它只是自己在过世的时候，它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过世了，所以它就可能对这个房子有很深的依恋，所以它就留在那里了，它是留了一个或者说留了一个影子的能量在那里面吧，
哦，
然
那
后。
需要特别的给他们供奉一些啥，或者就是什么都不做吗？就不管吗？
其实不用管，但是有时候，我以前有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你可以在你的房间当中点那个鼠尾草，因为这个我也有跟他讲，就是
那鼠
说
尾
点
草
鼠，
是把那个灵体赶走还是怎么样呢？
因为其实他是比你还要早先知道这个访客，所以他只
哦。
要不去影响你的话，通常情况下我们也不会去处理那个事情，除非他影响到了你。
那点鼠尾草的作用是什么呀？
它可以就是净化你的房间的，就是范围，就是比如说你不想让它在你的房间，就是说出入，其实你可以就是买这个黑曜石或者是黑碧玺，就原
哦。
石，就黑电气石，就是黑碧玺的原石是非常非常便宜的，就是
哦，那
然
就
后
是
买
还
比较大块
是
的。
点了鼠尾草或者摆个什么黑曜石，还是不让它进入我的房间？
对，因为
哦，
其实只要是你平常没有感知是没关系的，就如果不是狗狗看见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对你有影响的灵体，因为它主人其实自己也感觉到，其实有时候因为老房子其实多少都会有一点点，就是说感觉好像除了房客之
还
外还
有
有其
别
他的。
人。
对，而且其实他有一个另外有一个朋友，就是很敏感的人，去过他家的时候，曾经也跟他说过，他说觉得家就是觉得可能他们家还有别的这样的一个，
哦，
然后呢，后来我也跟他说，我说其实没关系的，我说但是 Daisy 能看见，所以他经常会对着它叫，然后
哦，
其实反而是他们会比较怕你们不用怕他们，就不
哦，
用怕他，
哦。
然后呢，后来他就跟我他说，那就是其实他想跟我说，他说其实我想问问你，他的心情怎么样？因为他其实也没有跟我说任何事，就问我心情怎么样。然后我就敢说，我说他的心情挺好的，然后我说他挺开心，但是他有件事他很讨厌。他说他讨厌什么？他说我说他很讨厌他的脚湿湿的。然后
哦，
呢，他就反复跟我讲他讨厌脚变湿。然后他就要主人就笑了，然后说因为每天早上会带他出门去那个海边走嘛，
哦，哦，
尤其是就是他带我去的那天早上刚走完脚边，他走完海边之后那个脚就会湿，湿完以后那个。他就会拿布还是什么，狠狠的给他洗一遍，然后擦一遍，然后他
就。
洗的时候，他说他很不耐烦，他就很讨厌。
就那就是 Daisy 不喜欢去海边。
Daisy 可能 Daisy 不喜欢走在湿的地方，就是可能
哦，
他也喜欢出去玩，但是他其实不喜欢走在湿哒哒的地方，因为他知道那个之后又要重新把我洗一遍，因为他肚子也很矮嘛，所以就相当于你每天都要半洗澡
就
一样，
肚
半
子，
擦
对对，
衣。
是那种矮腿的狗狗，那个肚子下雨的时候就在水的地方，它们肚子也会蹭得贼脏。
对，所以他就对那个也颇有微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我说他没有什么精神不好的，他好像喜欢那个狗狗饼干。他说他喜欢饼干，然后他就一直在说饼干。然后他说啊，就是我爸爸很宠
你
他，老
等一
给他
下，
偷吃饼
他说饼干的时候，他是意念告诉你吗？
干。哦，我看到了一个饼干，我看到了一个就是那种 cookie，就是那种饼干。然后我说狗狗想吃饼干，我说这饼干还不是那种就是狗饼干，就是那种
就
你知
人
道
吃
统
的那
一
种
卖
饼
的
干。
是人吃的饼干。我说狗狗想吃 cookie，然后他就笑了，他说他爸爸就是他说他爸爸就是被全家人骂，说老偷偷给他吃那个人吃的那个 cookie，说那个不应该给他吃。然后呢，但是他爸就忍不住老给他偷吃，所以他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 cookie。然后我说啊，我说他就是 他还喜欢接着吃。然后呢，后来我说他好像挺受宠的，他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啊，很开心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其实最近他们家有只另外一只，他说他的那个小狗狗的伴儿，就是他们有2只狗，其实他说刚刚过世了最近。然后呢，所以他很担心他的情绪。我说我，然后他在说这个时候，我突然间看到两个画，看到一个画面，就是这个橘狗狗旁边有只就是黑色的小狗。然后我就问了那个主人一下，我说还有一只狗是不是黑色的？然后呢，我说比它好像就脖子长一点，就不像它是圆洞洞的，是那种长长的狗狗。然后他说对对对，就是。然后他就把那个照片给我拿出来让我看，那个过世的狗狗照片。然后我说对对对，我说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只狗。然后呢，我说，他说呢，Daisy 是对这个死亡这件事怎么看的？然后我说，Daisy 不知道它已经过世了。我说，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实际上你是把它带到了宠物医院，然后最后是宠物医生把它安乐死的。然后他说，对，其实是。我说，所以他其实在 Daisy 的印象当中，就是他出去了， 然后呢跟他在玩捉迷藏，他就再也没回来。
就是 Daisy 根本不 care，
就是不是 Daisy 他不知道，就是没有人跟他讲其实另外一只狗狗已经过世了，他就没有理解。就是他看到的就是这只狗狗现在没回来了，那没回来他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平常他们俩是争那个
争宠
争食物争宠争窝的，就是一直就争得很厉害。而且我还看到就是他们俩老是一起抢在一个窝里面，然后我说是不是 Daisy 老是跟这个另外一只狗狗抢这个窝，然后他说他们俩一人都有一个狗窝，但是他就老喜欢就是两边都站着，就是我得站大的，而且他就是如果看到我们更亲另外一只狗狗他就会吃醋。然后我说他还没有意识到另外一只小狗已经过世了，已经走了，所以他感觉就是他跟我玩捉迷藏呢，然后他现在不在这边跟我一起住，那太好了，我独享姐姐，我独享爸爸，独享妈妈。然后他就说那他怎么看我呀？这些我说 Daisy 觉得你是他的同辈的人，他觉得他很
受爸爸宠，就他觉得他的主人是他同辈的人。
对，因为我同事是一个女孩，年轻的女孩，一般就是她跟她父母是这样子养狗的，就是这个狗可能一周住在她的那个就是她自己的这个租的房子里面，另外可能一两周就住在她爸妈的这个房子里，而且有时候经常就是比如说彼此出去旅行什么的都会互相换着带嘛，所以就狗狗已经很习惯于就是过一段时间会换一个地方住，然后两边住，所以它其实没有这个概念，就是说另外一只小狗已经被他可能以为那个狗在别的地方，所以这件事情我就问他发生多久，他说发生两个礼拜，我说啊，我说 Daisy 还没有意识到，
嗯，
这是狗狗已经过世的事情。
那就是狗狗觉得他的这个女孩的主人跟他是平等的，那他真正的主人是女孩的父母，他会这样觉得。
对，他会这样觉得，他是有很强的等级观念的。
那他是不是对这个女孩就没那么服从？
嗯，他觉得这个就是你就是服务我的，就是
就我的仆人。
对，
就在狗狗的星盘上，
就是，
你这个主人其实是他奴仆宫，是不是？
他就反正觉得你对我挺好，是应该的，就是对，不是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天使，他反而觉得他爸爸是个天使，就是那种就是因为爸爸老给我吃这个饼干，然后呢，我最喜欢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而且就是。而就是很有意思，有个细节啊，就是这个小狗当时他就问我，他说那他还喜欢什么？我说啊，他喜欢一个小球，然后我说是个橘黄色小球的，我说他特别喜欢咬着这个小球，然后他说我没有，他说我倒是没有买那种什么玩具狗球，我说不是，我说他老咬着，然后呢他说啊，他说对，他说有一个那种给狗锻炼那个舔食和那个牙齿的一个小塑料球，他说那个是空的，但是那个球是蓝色的。后来他就给我看了那个球，我说，哎，我说好像有点吃这个大小，我说，但是我只能看到一个影子，而且我是看到有颜色的，是橘黄色的。他，然后我说，那可能就是我看错了，我说，可能能力不够吧，我就这么总结了一下。后来结果在下午的时候，就是他说那我们要给小狗狗加餐了，然后他就我就看着他把那个花生酱抹在那个球的里面。然后还有外面就抹成了一个满满是花生酱的一个东西，我说啊，我说这个颜色我就不就是那种黄黄的橘橘的那种颜色，土黄土黄的，我说那个就是大概就是我看到的那个颜色，所以其实狗狗不是喜欢咬那个球，是
喜欢咬花生酱，但是就是你看的那个画面没办法看得那么清楚，是吗？
对，
哎，你那个画面是那种像素很低的那种，像那种质量很差的图片跟视频还是怎么样的？
有的是很清楚的，有的很清楚，就是比如说木质地板什么的，这个我就看得很清楚。那有些就是比如说那个我只能看到一个大致的颜色，或者是个大致的就是形象的一个大小的一个，就是它我没有准确到，就是我个人没有那个准确到那个能力，就是像放电影一样哪一帧哪一帧那个到不了那个程度
啊。我刚才就是有一点好像没有说啊，补充一下，就是因为在星盘上奴仆宫又代表着宠物又代表着自己的健康，所以你养的宠物好你自己身体就好。我们现在经常说这种在哪摆个什么风水摆件，其实家里有宠物的话，宠物就是一个很好的活的摆件啊。那与其烧香拜佛啊，求少灾少病的，那还不如就是从身边的事情做起，对自家的宠物好一点。在外头看到流浪动物，就是能伸出援手就尽量伸出援手啊。
哎，我其实是相信的。
那还有啊，就是这个奴宫你还是你伴侣的相貌宫，就是夫妻宫的相貌宫，那就是等于是跟你另一半的精神状况有关的。就是这个狗狗如果很健康很快乐，或者没有什么病，那你的伴侣的内心也是会比较就是安宁的。但是如果这狗狗有很多问题的话，可能伴侣也会就是遭遇很多这种抑郁症啊或者什么的，就很多会有情绪困扰。那还有就是这个奴仆宫也是官禄宫的极恶宫啊，那官禄宫一般是用来看母亲的呀，那极恶宫就跟生病有关啊。就是我会觉得你那些抛弃狗狗的人啊，或者就是什么一怀孕就把狗扔掉的人啊，那你想想，就是这个位置是关系到你母亲的健康啊，那就是有什么后果自己考虑了。而且还有一些说是为了孩子什么怀孕了扔狗的，从星盘上看，这个奴仆宫也是孩子的财宫啊，就是你等于孩子没出生就把他的财宫给破坏了啊。所以如果没有打算养到底就不要养，养了就不能够抛弃的啊。就是反正我一提到这些话题我只有怒火。
我明白，就是对，因为其实因为我觉得有更深刻的也有跟动物的这样的一个心电感应开始之后，我自己对于很多动物的这种就是爱啊或者是理解啊都加深了，就是甚至说就我会去到动物园的话，我都有很深刻的。
那对啊，你去动物园是所有的动物都跟抢着跟你说话吗？
对，其实我是一个就是我不是会随时随地打开的，因为我特别去有学那个灵媒课的很大程度原因就是打开太多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就承受不了了。所以我们学的第一部分就是如何关闭自己和保护自己，除非就是你想要打开或者你获得了允许打开你才会打开，除非这个情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就是你都强烈到你都不用打开，你的身体就受影响。这个我个人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之前去巴厘岛的时候，然后那个他们不是有那个巴厘岛有个大动物园，其实它是有那个旅游项目，就是骑大象。然后呢，我们就到了那个大象的那个乐园的时候，我其实不能接受骑大象，因为我是会觉得。对，我是觉得非常的那种，感觉这个大家像驮着这两三个人，然后在河塘里面趟趟趟，就是趟这一圈，然后很累，然后再换下一个人又趟趟趟。对，所以我当时就去到那个时候，其实我不是为了坐大象，我只是因为就是他那个游览车是你的，你到哪个地方你是到那下车，然后你才可以逛其他景点。所以我们下车那个地方就是大象的那个地方旁边。然后我到那儿以后，就是旁边有那种卖水果篮，然后你可以跟大象就是给他水果呀，然后跟他聊。然后走到那儿的时候，我就突然间被一只母象就是吸引住了，然后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有一种非常非常悲伤的感觉，悲伤和这种就是有一种感受是同病相怜，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深的同病相怜，然后我就很主动去买了那个果篮过来。然后走过去的时候，我就跟他们那个就是这个驯兽师吧，就是或者说动物园的这个 zookeeper 就聊天。然后呢，我说这个大象它就是怎么感觉到就是有点就是不是很开心啊？我就是聊嘛。然后他就说，
谁会开心？天天被人指使着就是干活干苦力。
对，因为有些动物在里面就跑跑跑笑笑，就是会跑上跑下，或者是自己玩水。但是他是在旁边，因为其实他在那个位置是一直在给他喂东西，你知道吧？就是他不是那个活象的人，他那个象是就是
观赏
吃东西的
哦，就是
对观赏吃东西的那个。然后他说，但是我怎么觉得他吃东西也不是很开心？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个大象是被解救的大象。然后呢是他今年大概就是有35岁了，然后呢他可能有差不多从很小小象的时候就被一个那个木材厂关起来，然后呢就一直是做苦力，然后一直是锁着和鞭打，然后呢他们解救他的时候呢，他其实已经很就比较生病了，病得挺厉害的。然后呢也一直都没有过就是我们讲就是爱情吧，就是一直是就是一直工作的一直工作的大象。然后呢后来给他解救之后，他就来到了这个动物园，然后呢旁边也有公象什么的。我说那他 但是就大象的怀孕它也是有这个年纪的，所以它其实可能已经就是我们用话说就是已经就大龄剩女吧，就是它其实很想要一个孩子，就是然后但是它其实很不就是但是它可能处在一个阶段，就是说它在这个动物园里面，然后动物园的这些人也这些人也很希望它能疗愈，然后甚至有。比如说，如果说它有这种发情啊，或者怎样的话，其实也会顺应着这个动物来，但是就是它还没有这个机会。就是这一轮话的时候，在说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就能感觉到它是非常的，就是觉得孤单啊。啊，这只大象我记得很清楚，叫 Adele，就是阿黛尔。就是如果有机会你去巴厘岛之后，你可以去帮。你也可以去跟阿黛尔，就是说阿黛尔，就是
给
说个
他买
嗨，
个果篮。
对，然后他就说，那你说你可以摸摸他，你可以跟他，他其实能感受到，然后我就把他把东西递给他，他就把它吃嘛，但是我把手放在他的鼻子上，我就感觉到他非常的友好，然后他也能感受到我的那种同情心，就是同理心，然后他也感，就是我当时觉得我们两个人之间是有一个心电感应的，就是他觉得。我是理解他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我就觉得一说起动物的话题，要么就是会很难过，要么就会很愤怒。
对，所以其实，很多的那种在家的那个宝贝们、宠物们，他们还是比较幸福的。对，他们如果遇到好的主人的话，就是还是挺幸运的。